这霍青桐把这水袋子绕在鹰脖子上，让鹰腾空而起，把这水袋子给带走了。水袋子带走了，这个鹰就是听了霍青桐一声口哨。说这个口哨为什么那么好使呢？就因为这个鹰是霍青桐的师傅天山双鹰他们培育出来的。天山双鹰这老两口子就喜欢养鹰，而且对这个鹰进行训练。霍青桐这个鹰呢是他师傅送给他的。霍青桐一打这个口哨，这鹰就知道了一个信息，就是让他呀去找这天山双鹰去。所以这鹰就飞起来了。这鹰一飞起来，这关东三魔一瞧水袋子让鹰给带天上去了，这可了不得了。现在这水袋子就是命啊，这个东西一丢了我们命就没了。所以这三个人来不及顾这霍青桐了，先得追这鹰。关键是这水袋子在那鹰身上呢，这三个小子随后就追这个鹰。说这个顾金彪好色，现在霍青桐已经都没有劲儿趴在这个沙子这儿了，他不会好色过去吗？他现在啊第一是先保命，当这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那色他也没了。所以顾金彪跟着他们一块儿随后就追这鹰。唐一雷一看这水袋子被鹰带走喽，东转码头紧追不放。顾金彪跟哈海呆都想啊，这个丫头反正她跑不了，先把这水袋子追回来要紧，也纵马狂追。追着追着，这顾金彪来了脾气了，他把手一翻，拿了一柄小叉，这是他的暗器呀。他用这个叉一抖手，准备要向飞在天上这个巨鹰给射过去。他刚要一抖手的时候，就觉得手脖子啪被一个皮鞭子给打了一下子，打得挺疼。这个小叉啊飞出去没准了，吧唧掉地下了，给打到旁边去了。他回头一看，谁打他一马鞭子？正是那哈克台。哈克台打他这一马鞭子，顾金彪当时就急了，哎，干什么？你打我干什么？哈克台说，你还明白不明白？哎，你跟那个鹰动这叉呀，你干什么？你想把那个鹰给剁下来是不是？你要是剁不准，剁在那水袋子上呢，一个窟窿那水马上都洒了，还有命吗咱们？顾金彪一想，可也对，要把水袋子给刀成窟窿那就完了。所以他扶到马鞍子上向前急忙的追。他们三个人紧紧的追了一段路程，有十多里地。这个功夫眼看着这个马的力量渐渐的疲弱下来了，要追不上了。忽然间就看那个鹰在长空当中一盘旋，唰的下子一个俯冲下来了。下来上哪儿去了？看前面尘头起处，两骑马疾驰而来。那个鹰啊打了个旋儿，落到其中一个人的肩上了。关东三魔往前面一看，一看来了两个人，一个是秃头的红脸老头，另一个是白头发的老太太。这老头见着这三个人厉声喝问，霍青桐呢？三个人当时一愣没回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三个人闹不清楚霍青桐谁是霍青桐啊，翠玉黄山霍青桐啊，我们还要找他呢啊。所以三个人这一不说话，这老头呢也不接着再问他了。老头一伸手，马上又打这个巨鹰的脖子上把那个水袋子给解下来了。解下来之后把这个鹰往空中一扔，打了一声呼哨，这个意思给这鹰啊一个信号，让那个鹰领着他们去找霍青桐。这个鹰于是向来路飞去， 两个老人不再理睬这三个人，跟在巨鹰之后，随后就追过去了。唐一雷知道了，他们是随着那个巨鹰去救那个回女。唐一雷自觉得自己武艺高强啊，不把这老头老太太放在眼里，心想这俩老家伙老子都掉了渣了，还能有什么武艺吗？啊！而且这个水囊被他们拿去，这非得夺回来不可。哎，他把手一摆，这三个人随后就跟过来了。他们三个人随后跟着，目的是抢那个水囊。这两个老者正是天山双鹰啊，十多里的路一眨眼就到了，就看那个鹰直接扑下去了。此时的霍青铜躺在了地上，关明梅飞身下马来到了跟前。霍青铜一看见自己的师傅了，一头扑到师傅的怀里，放声就哭出来了。关明梅一看自己的爱徒落到这副样子，这心里边感到十分奇怪呀，心想怎么会这个样子，孩子谁欺负你了？这个时候关东三魔已经赶到了，霍青铜用手向他们三个人这么一指，就是他们。这话刚一出口，立时就晕过去了。霍青铜这也晕过去，关明梅怀里边还在抱着霍青铜，扭向回头看了看自己的老头子，老头子还不动手。老太太一说这句话，他左手抱着霍青铜，右手拔去了水囊袋子，慢慢的倒水送到霍青铜的口里。陈正德听到妻子这一声呼喊，知道这仨小子是敌人，都转马头冲着三魔就冲过去了。来到临近了，他长臂伸出，当时就向哈和台的胸口抓去了。这哈和台手腕子一翻，摔打挡开，一躺到这个手脖子，陈正德手腕子上就觉得麻辣辣的一阵疼痛，心里想，哎，这小子手法挺快，瞧这个意思还有两下子。不等兜转马头，他凌空跃起，又向他抓过去了。哈和台左手挡开，右手反抓对方的胸口，陈正德猛喝了一声，嗨，劈掌砍过去了。这一掌就击在他的手背上，哈和台全身就觉得嗖的一下子，当时那么一震，在马鞍子上坐不稳了，这一掌愣给击得跌下马来。唐一雷跟顾金彪在旁边一看，吓了一跳啊！哟呵，心想这个老头瞅这个样子，长得是糟合了不起碗的，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出手这么厉害。两人赶忙的双双来救。哈和台这一下马，就手翻了一跟头，站到地上了，一柄匕首已经抽在了手中，当时就扑上来了。陈正德左掌在顾金彪的面前虚晃了一下，右手已经抓住他手中的钢叉，往外一拧一夺，顾金彪就觉得虎口发麻，左手这两柄小钢叉就飞出去了，可是左肩后边他受了伤了，出叉没有力量，这个叉虽然飞出去了没怎么着，陈正德一低头就躲过去了，但是猎叉呢被他给夺过来了。把这个猎叉一夺过来，心想哪儿跑出来这三个野种啊，哎，这仨小子武功还真不错呢，怪不得我的徒儿吃了他们的亏了。正这功夫，忽然觉得脑后生风，这独角铜人横着扫过来了，陈正德一转身往前抢攻一步，一矮身子，双掌直取唐一雷的下盘。这关东大魔铜人回转，照着他的玉枕穴就点到了。陈正德当时一惊，心想哟，还会点穴呢啊！跳开了两步，哎呦，小子，你这家伙还会点穴。唐一雷说不错，把这个铜人晃动，又向他的肩头云门穴点过来了。这个铜人呢是有一只脚， 他塑造这个铜人的这个样子呢，是金鸡独立的架势，一条腿在下边，好被使者能攥得住。上边那两个胳膊呢，合在一起高举起来，是合掌的样子。那么合掌的这个地方，恰恰是可以用来点穴的。这个东西就跟那个辟穴诀一样，这个铜人是很重的，除了点穴之外，又能够横扫，又能够直砸，比钢鞭铁锤都厉害。所以陈正德想，武林中的点穴的器械，不过就是判官笔呀、辟穴诀呀，还有点穴钢环呢，总是比较轻便、比较灵巧的。而用铜人点穴的，这很少见。一是说明这个人本事练到一定的程度了，再一个说明这个人有力量。所以此时可陈正德空手跟这三个人在这拼斗。关明梅在旁边一看，霍青桐慢慢的行转过来了，这才放了心了。回头一瞧，一看自己的丈夫已经是处于劣势了。陈正德的那个长剑呢，放在马背上来不及往外拿，所以他跃起的时候呢，那马受了惊了，跑到十余丈之外了。而陈正德这个人呢，心傲好胜，不愿意去取剑，所以我就靠我的空手斗这三个小子，尽管他们是江湖好手，我渐渐的有点不如他们了，但是我不服输，让他们知道知道我这个老头子赤手空拳能跟他们打这么多来回，不是白给的。他是这么个心理。这关明梅呢，此时长剑在手，往前一纵身，加入了战团。先是一招朔风狂啸，向着藤一雷的后心就刺过去了。藤一雷回过铜人，往外一挡。关明梅这个时候剑招突然就已经变了，刷刷刷，这三剑快如闪电。藤一雷呀，没到过西北，不懂得什么叫三分剑术，更不懂得这个剑术的招数了。这三剑一变，藤一雷当时就已经啊，心想呀，哎呀，这个瘦瘦小小的老太太怎么剑法如此的厉害啊？哎呦，他赶忙手紧门户，静以待变。关明梅接连的就刺了八剑，这八剑一剑快似一剑，一剑紧似一剑，那真是三分剑术中的绝招。这绝招名字叫木王八骏引瑶池。这个时候就见唐一雷虽然是手忙脚乱，但是他还是竭尽全力的拦挡啊，心里边暗暗想到，这哪出来这么一个疯老太太，哎，这个老太太好厉害，这一个老太太就足够我们哥仨忙活的。陈正德这边呢，进敌一去，立即就占了上风了，双掌飞舞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招数不离的敌人要害，瞬然间一矮身，抓起了顾金彪落在地上的两柄小叉，兵器在手，更是如虎添翼。他用这两柄小叉使开了自己峨眉刺的招数，嗖嗖嗖嗖嗖嗖嗖嗖，七身之劲跟哈和台两个人快如闪电一样就打到了一块了。七八招的功夫，嗤的一声，哈和台的左臂就中了一叉，这一叉就给他划了一条口子，这血刷了一下就出来了。顾金彪一看形势不利，他突然间一扭身向着霍青桐奔过去了，因为他看见霍青桐在那地下坐着，在那缓劲儿呢。他往那一奔，这陈正德当时大惊，撇下哈和台抢过来阻拦，人还没有赶到呢，这个小钢叉已经脱了手了，笔直的就向顾金彪的后心就飞过来了，哗啷一下子，顾金彪左手一伸，他想接住这个小叉，哪知道啊，他自己的这件兵刃已经敌人抛出来，这力量可就不一样了。老头扔的这个叉比他扔的那个劲头大，叉一过来，他拿手一接，本来觉得碰到这个叉尾了，但是没捏住， 这叉继续还往前进，嗖的一下子奔脑门子来了。这小子一看不好，赶忙往地下一蹲，这叉刷从他头上过去了。他往下这一蹲的功夫，陈正德已经赶到了，哈和台随后赶忙过来相助，两个人继续打一个。两个人打一个还抵挡不住的，那边啊，藤一雷是自顾不暇，难以相救了。霍青铜坐在了地上，一看师傅师公逐渐得了手了，心里边很高兴。五个人的兵刃撞击，听当听当听当，越打越激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阵野兽的嚎叫声。又听见有狼嚎声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野兽和狼的叫声这一出来，霍青铜急忙的就蹦起来了。他知道啊，他喊了一声师傅你听，他一喊这句话，双鹰正和他们打的正在酣战之际呀，听到这个嚎叫之声，不约而同的纵出圈外，侧耳细听。这关东三魔呀，跟打得正热闹时候，一看人家跳出圈外，他们三个人愣了，只顾在那喘气了，不敢上前追杀。可是他们同时也听到这个声音了，这个声音是由远而近，越来越响。他们顺着声音的方向一眼望去，遥见远处天边像一片黑云一样就涌过来了，在那中间夹着那隐隐的玉雷之声。天辰双鹰当时脸色大变，陈正德飞纵出去牵过马匹，关明梅把霍青铜抱起来也跃上了马背。陈正德拔起了身子站在马背上，往远处一看，你上来瞧瞧哪个地方可以躲躲。关明梅听到这里，把霍青铜在马上放好了，然后就跳到了陈正德的马上。陈正德双手把这老太太高举过顶，这个老太太在丈夫肩膀头上这么一搭，就站到他的手掌之中了。陈正德俩手往起一举，把这老太太给举起来了，等于是两个人高啊。关东三魔在旁边瞅着一看，呀，这老头老太太这是哪儿的，这是，这可了不得了，打着打着不打了，站到马上叠罗汉呢啊。关东三魔面面相观呐，愕然不解。顾金彪在旁边就说了，这两个老家伙这他妈的是使妖法呢吧啊。唐一雷一看老二惊慌焦急呀，并不是假装的，知道这其中是必有古怪，但是他猜测不出，也只得在这凝神戒备。关明梅极目四下瞭望，我告诉你啊，老头子，北边好像有两株大树。陈正德一听，不管他是不是，快去奔那儿。关明梅当时跃到了霍青铜的马上，这两个老者一提马缰，也不管这三魔了，纵马向北疾驰。哈和台一看他们，哎，匆忙之中那水口袋没带走，赶忙的一猫腰把那水口袋捡起来了，捡起来这个水袋子。这个时候就听见那呼号之声越来越响了，听起来感到惊心动魄。顾金彪当时突然叫了一声，嘿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是狼群呐。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脸如死灰了。这三个人急忙纵身跳到马上追赶双鹰，他知道这老头老太太可能也是在为了躲避狼群，他们躲咱们也躲。他们随后也追过来了，跑了一阵子，就听见身后边
虎啸狼嚎，奔腾之声大作。回头一瞧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只见烟尘之中有无数的虎豹野骆驼黄羊野马疾奔逃命，后面灰扑扑的一大片，也说不上有几千只还是几万头恶狼随后追赶而来。万寿之前呢，却有一个人乘马疾驰，那匹马神俊之极，奔行在虎豹之前数十丈的地方，就好像带路的一般，转眼的功夫，那匹马已经从身旁掠过。三摩一看，骑马的这个人身上穿着灰衣服，由于尘沙飞溅，这灰衣服已经成了黄衣服了。那个人似乎是一个老者，面目在这一瞬间却看不清楚。那个人回头冲着他们喊了一声：“找死吧！”快跑！唐一雷这批坐骑一看到这么多野兽一追过来，声势非常的凶猛，已经吓得腿都软了。这匹马当时失足纵腰，把这个小子就给抛到地上了。这唐一雷急忙挺身站起，这个时候几十头虎豹已经从他的身旁跑过，群兽逃命要紧，哪还顾得着伤人呢？唐一雷眼见的是命在顷刻，张口狂呼：“哎，哥们儿，我掉下来了！”顾哈两个人听他这一喊，赶忙回马来救。一看迎面那个恶狼就像潮水一般就拥过来了，唐一雷手中挥动铜人，当时他得护卫着自己呀，明知道这边是没用的，但是临死也得挣扎。霎时间，一头巨狼露出雪白的利齿，奔到他的跟前。突然间，在身旁马蹄声响，那个灰衣老者纵马过来，左手一伸，已拉住了他的后脖领子，把他这个肥大的身躯当时一使劲就给提溜起来了，向着哈和台的马上过去，给扔过去了。腾一雷使出自己的轻功，一个跟头就坐在了哈和台的身后。三个人都转马头，回头一瞧，心想这个老者是谁？世外高人呐！